所以现在你可以想象那个，那你可以想象到那个什么，你可以想象那个血流成河是怎样经过耶斯列平原，经过哈密顿战场，然后一路上沿着这个死海这样一直下来，一直沿着阿拉巴方面，然后呢一直去非常惨烈的一个战争，也是世界最后的一次大战。所以大家记得这个读预言的时候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么这个就在大裂谷里面，那就是说从死海到这个红海，这个中间就是阿拉巴的旷野。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从死海到加利利海这一段呢就是下约旦，那么从加利利海到黑门三角到水源的地方，水源地那一段叫做上约旦。那么我们这一次所看见的洋溢的生命，就是指说从死海到加利利海。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我把这个死海到加利利海附近的那个情形呢稍微再给弟兄姊妹详细的介绍一下。那么我们就可以这个死海以南，我想我们现在刚才大概的看过，那么加利利以北我们昨天也提过，所以今天呢我想我们稍微介绍一下这个死海到加利利海的情景。那么根据圣经我们稍微点一下这个约旦河所经过的这一部分，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还是拿着这个地图，那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翻过来呢，就是下约旦河。那么这个呢是比刚才那个好看一点，因为刚才那个是给大家看见这个大裂谷大概的位置在什么地方。翻过来以后呢，等一等我们讲到详细的情形的时候，因为那是借在加利利海跟死海中间，所以呢我想我会给弟兄姊妹再仔细的稍微的解释一下。那么首先呢，我想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记得，就是从加利利海到死海实在说来只有65英里，大概100公里的样子，我想并不算很远的。不过呢大家要记得，就是这个约旦河呢就做距离来讲只有从加利利海到死海是65英里，但事实上呢它是弯弯曲曲的一条河。所以这条河呢如果算它总的流的长度的话呢是200英里，或者是333公里，你看见吗？直线只有65，但是呢事实上呢它弯曲所走过的距离是它3倍之长，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约旦河的特点。那因此这个缘故大家就会明白，等难怪你到了约旦河下游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水是浑浊的，因为一路上就带着那些泥沙。那么如果是一路直的下来的话，那么我们知道你沙还不会淤积，因为它是弯弯曲曲的缘故，所以一路上就把那个泥沙带下来，所以到了下游的时候你所看见的约旦河就看不清楚。但是你记得吗？主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带着门徒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那个刚好是约旦河上游的地方，所以那里就看得很清楚。今天在圣经里面许多的真理到了21世纪就看不清楚了，但是主耶稣那个时候带着门徒因为在约旦河的上游看得很清楚。所以我们要记得，如果我们要对圣经的真理有认识的话，我们必须回到起初才能看得清楚。那么这个就是约旦河的细节。那么它的宽度呢是不平均的，有的地方呢可以有100英尺那么宽，或者说30公尺那么宽，那么有的地方呢是3英尺到11尺那么窄，或者1公尺到3公尺。但是不要忘记，现在我们所给大家的数字呢是最近的数字，不是早期的数字。那这个就证明说经过1900年这块地被人丢弃了，受审判的结果，那今天比从前进步了，但是我们要记得这个还是给我们看见那个咒诅的痕迹，还是给我们看见审判的痕迹。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不是圣经时代，或者不是约书亚时代，也不是主耶稣时代的约旦河。那么我们今天所给大家知道的这些是大概的概念就是了。 那么现在呢，我们特别要注意呢，就是在这个死海，就是说这个加利利海到死海中间呢，有两个城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呢是我们翻过来好了，我们翻过来看，翻过来一个城呢，耶利哥，大家看得很清楚，在这个西南边一点，耶路撒冷的西北边有一个城叫耶利哥。那么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哈，事实上那个约旦河呢，你看不大清楚的。约旦河是很淡的一条线，是连加利利海到死海的。那个凡是看得见那条线，不要给它，不要给，比方说约旦河哈，不是旁边有黑线吗？那条线不代表约旦河。约旦河事实上是英文所写的那条线，那个才是约旦河。那么因为这个意义不清楚的缘故，所以大家看不见，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从这个事实上是在两个黑线中间的那个才是约旦河啊。那么一直，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记得，就在约旦河的附近有两座城是很重要的，一个是耶利哥，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往北走有一个叫做伯山那个地方。这个伯山的附近呢，有一个泉叫做哈利泉。哈利泉呢，就是大家记得吗？神不是要基甸能够淘汰掉一些人，不是所有人都能站当上。结果呢，他就选了3300的精兵，就是在哈利泉那里试验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呢，就在伯山那个附近。那个这个呢，这个伯山是什么地方呢？伯山就是哈姆基多顿战场最西边的要塞，最东边的要塞是米基多，最西边的要塞呢就是伯山。那么伯山，到了伯山已经很靠近约旦河了，所以简单的来说，伯山就在约旦河谷里面。那么耶利哥呢，也是在约旦河谷里面。那么现在我们记得，从加利利海的南端，你看见有一个河叫做亚穆克河，一直从亚穆克河一到哈律泉，这是很重要的一段。这一段呢，你如果仔细读圣经，早期的时候犹太人多半住在这些地方，是人烟很密集的地方。那么这一部分呢，我们知道也是当你读到四世纪的时候，你记不记得这个什么这个米甸人呢，每年都带着骆驼都来抢，都来侵略这个以色列，他们目的就要到什么，到哈姆基顿战场，事实上就是耶斯列平原。那耶斯列的意思就是神栽种的意思，那里大麦小麦多得很，一片黄金褐田，远远看过去啊，整个的海好像是个麦海，麦做成的海一样，当麦在那里被风吹的时候，给你感觉好像一片黄金的海洋。那么然后呢，在海洋中间有一些岛，那个就是一个小城一个小城一个小城。所以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呢，就住在这些小城，有的城可以是迦南人住的，那么以色列人不过是有几个屯垦区就是了。那么每年有7年之久，我们知道米甸人呢就从东方沙漠地带，就骆驼就过来了，然后呢就叫以色列人他们非常非常的贫穷。他们从哪里过来呢？他们就是从亚穆克河一直到伯山这一块，就是这块地方，他们从这些地方过来的。所以呢，这个地方呢，我们知道约旦河有一段时候是比较浅的，所以你看，你说他们可以从这里过来。你记不记得基甸当他追他们的敌人的时候，一直追到约旦河东去？所以可见呢，那里有的地方是比较浅的浅滩，那么他们就可以涉水过来，或者他们用木筏，或者用别的方法，他们可以过来。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们怎么过这个约旦河的。但是我们要记得呢，就是从加利利海的南端亚穆克开始，一直到伯山这一段，让我们记得这一段的约旦河谷呢是非常，这个不是人烟很多，而且我们知道说这个因为雨量也很多，所以呢我们知道那个它的气候呢是这个地中海的气候，所以它可以说就像加利利海一样，那是非常清脆的一块。不过到了伯山以后呢，整个这个气候就改变了。在伯山以北是地中海的气候，到了伯山以南呢就是沙漠的气候。所以你越往下走，它越往越低。 那么然后呢，你就走在什么？就走在整个的约旦河谷底下。那么约旦河谷比较宽的地方就是伯山附近，还有更宽的地方就是耶利哥。所以呢，大概的来说，让我很快的形容一下，就是说这个整个从这个加利利海到死海，这个约旦河谷呢，是刚好是在中央山脉跟外约旦山脉的中间，两边都是高山。那么中间这一块山谷呢，这个阿拉伯人称它叫做 Gor， 就是山谷的意思。那么这个山谷呢，最窄的地方是 3.5 英里，大概是 5.6 公里的样，你可以想想不是很宽的。但是最宽的地方就是到了什么地方，到耶利哥附近，那么那个山谷呢宽到14英里，大概是22公里的样子。所以你看见这个可以说是整个的那个山，整个的约旦河谷。但是我们要记得，从伯山以后啊，因为它的气候呢是沙漠的气候，所以又而且又很低，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呢，那个河谷啊是不适合人居住的地方。虽然如此呢，但是却是植物非常茂盛的地方，而且那里所产的果子呢，每年大概12个月有10月的收成。所以我们可以说，就在约旦河床的附近，那么可以说是非常非常茂盛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呢，靠近河床和河床附近的地方，阿拉伯人称它叫 Zor。所以我们知道，如果你光看那个两个山脉中间的山谷，那是 Gor。但是呢，事实上你从这个波山以南，你就会发现呢，现在不是到处都是青翠了，没有。现在你看，就只有靠近约旦河流过的地方，两旁是青翠的。但是其他的地方，其他的谷呢，地方通通是一片黄的，什么也没有。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现象。如果你在上面看，这个飞机在上面看的话，你会发现凡是约旦河流过的地方，两旁是青的，而且水果非常的茂密。那不止如此，只要离开那个地方以外呢，那么可以说就是一片的枯黄。我们刚才说过了，最窄的地方的山谷呢也有 3.5 英里，那么甚至到14英里。但是现在我们要问，这个河床中间的这个刚才我们说 Zor 的部分，就是说在 3.5 英里以内的，那么河床的这部分到底它有多宽呢？最宽不过是1英里，最宽不过是英里，那么最窄的地方呢不过是600英尺。所以大家可以想象，那是一个很窄很窄的地方。但是不要忘记，那是约旦河谷最好最好的一块地方，那里不光是产水果，而且呢，那里可以说大麦小麦都种得非常非常的好。如果换成这个公制的话，那么就是180差不多200米到 1.6 公里那么宽的地方，那么那一段呢可以说约旦河谷。所以大家知道，在伯山以南一直到耶利哥，大家记得不是整个山谷通通是清水，没有，就是靠近河的那一部分，大概最多是一英里宽的那个范围之内，或者 1.6 公里的范围之内，可以说是一片青翠的，那么长得非常非常好，但是非常炎热，没有人会住在那里。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多半是住在山上，然后白天呢就下到谷里面来种东西，因为那里很容易，因为很低很低，所以呢我们知道那个植物呢很容易生长的。那么大家记得，这个可以说一路上一直到什么地方呢？可以说一路上一直到耶利哥，大家可以想象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形。那么大家如果仔细的读圣经呢，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啊。圣经曾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好不好看一个地方的圣经，那就是耶利米49章。我们看看耶利米49章，耶利米49章19节， 这是很特别的一个现象。仇敌必像狮子从约旦河边的丛林上来，攻击坚固的居所。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约旦河边的丛林，我们再看五十章第四十四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仇敌必像狮子从约旦河边的丛林上来。